各位听众，世界人权宣言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近70年后的今天，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继续引发诸多关注。12月11日，在刚刚送走的又一个世界人权日的翌日，国际大赦在德国科隆举办中国人权活动，以各种文艺方式和对话形式纪念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五周年却仍陷囹圄的中国维权意见人士刘晓波。参加了本次活动的德国科隆艺术学院院士廖天琪女士就此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廖天琪女士您好，首先呢，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组织情况和具体的意义。
这一次的活动是主要是由国际大赦举办的，一起连同参加的组织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民间的人权组织，科隆市的一些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还有我所在的科隆世界艺术学院。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有什么意义呢？它并不是单纯的只是纪念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五周年，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人们没有忘记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至今还在狱中，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从历史上来说，刘晓波只是第二个人他是获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还被关在狱中。第一位我想大家都知道，1936年的德国的一个记者，那么他那个时候就跟刘晓波一样，他不能够亲自前来领奖。而今年呢，又刚好是刘晓波60岁的生日，所以大家就提出来要举办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性的关注。那么我们从来参加这一次活动的听众来看的话呢，就可以看出来一些动向。这次的听众有将近200人，那么相当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年轻人。一个年轻的西方青年，他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代表什么？他为什么不去一个摇滚音乐会，或者是做一些别的娱乐活动，而来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一种动向来。因为欧洲现在受到很大的难民冲击，大家都会关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难民，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也不少的中国人也是抛弃自己的家园到外国去。这整个的事情我们追溯它的原因，都是因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家园里面感到不安全，感到不欢喜，感到委屈。那么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权受到践踏。而刘晓波和刘霞这一对文学艺术夫妇呢，他们是最能够代表这一种受害者。那么我们这次举办这个活动就是特别彰显这一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呢，就是说科隆市和北京市是有姐妹城市的关系。那么当年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科隆市就已经向北京发出呼吁说，请你们释放刘晓波，让他出来领奖，但是没有得到反应。那么我们在这次活动上又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的呼吁，很多的个人和很多的组织同时在一个公开信上签名，要求西方政府和西方的社会关注刘晓波的情况，同时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个非常真诚的、非常坚决的一种呼吁，要求他们释放一个事实上只是关怀中国未来命运，只是希望能够走向民主化道路的作家。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相当重要的。
刘晓波获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整整五年，他在铁窗后也度过了六个年头。自他入狱之日起，国际社会呼吁北京释放刘晓波的呼声就没有中断过。近些年来呢，中国的人权状况究竟有没有发生些许变化？
就如您所说，现在这个中间已经过去了五六个年头，这中间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没有变化？当然有的。那么如果我们回溯一下，当初刘晓波是为什么被抓的，被判刑是处以怎么样的罪名，如果我们这样去回想这些问题，我们就明白一些事情。因为当初在中国国内 同时签名支持刘晓波参与发起的淋巴宪章的人就有304个人，他们没有别的要求，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权，而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走向一个更好的、更平和的、更平稳的一个民主的道路。那么人权要得到尊重，法治要得到尊重，这些情况在这以往的六七年中有没有变化呢？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变化，中国的民主化其实道路还非常的长远，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法治上也有一些改变，但是从个人的权利，从人身自由、人身的居住迁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出版的自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进步呢？我觉得进步非常非常的小。相反的，在某一些案例上，我们认为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言论自由的这一个状况事实上是更加恶化了。比如说像71岁的记者高瑜，他曾经在90年代已经坐过6年的牢，当初他被判的罪名就是说他泄露国家机密，结果呢他2014年5月份的时候又被抓，那么现在又被判刑7年。最近这几个星期又有新的变化，高瑜的7年刑期改为5年刑期，同时在监外执行。那么我们说这算是一个进步呢还是一个退步？抓他就是不应该，判他更不应该，那么现在减刑了一下，这算是一个进步吗？当然也还是不算是进步。那么还有朴志强，朴志强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他是一个律师，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回想一下，今年夏天的时候有将近300多个律师被拘捕，而且都受到审问，那么现在只还有20-30人还在受审之中。朴志强在12月14号公开的被进行审判，就是说像政府对于一些律师下这么重手，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恶劣，这个在其他的自由的国家、民主的国家是闻所未闻的。所以这个也代表中国的人权在退化，因为很多这些律师事实上是人权律师，因为他们替一些人权受到侵犯的人进行辩护，而他们又受到这个权力的压迫。还有更为可怕的就是像伊利哈姆，这是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学者，他居然也被逮捕，而且被判刑，判无期徒刑，这个都是让人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一种发展。所以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人权事实上没有进步，而是退步了。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在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能够观察到这种变化。最后我还要提一个案子，是让人非常非常惊讶而且非常恐怖的，就是香港的出版人桂明海，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阿海，他在香港出版一些书籍。阿海这个人个人的行为和一些做法是值得争议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他是一个出版人，那么我们认为到目前从各种迹象看来，阿海在就是11月份的时候突然就失踪了，而且他的3个工作人员也不见了，事实上大概也被逮捕了。那么这种做法是直接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攻击，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相当严重的一种趋势。
作为淋巴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以及中国大陆首位诺奖得主，如今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对于关注中国民主的人士而言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
刘晓波对于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刘晓波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投入一种跟权力、跟传统各方面进行了争抗，特别是从1989年以来，大家都知道他的经历。刘晓波总共进监狱进了4次，最后一次就是2008年，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起草这个淋巴宪章然后再度被捕，这8年中间刘晓波写了很多很多政论性的文章，按照我大约的估计大概是有800到1000篇文章，这些文章里面每一篇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想和一个主题，既是分析评论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状况，也是 表达的他的一种对于这些理念的追求，对于普世价值的追求和肯定。我觉得凡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能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读了他的文章以后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在中国那样的社会里面，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优秀的思想家、政论家和作家，还有大家也都知道他也是诗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把这样的一个人投入监狱，那代表什么？因为刘晓波不只是在青年学子的心目中，也是在他的同行之间，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真的是一个领军人物，大家都非常非常尊敬他。那么给他一个，我不能说是莫须有的罪名，因为他确实是参与签署零八宪章，那么为了这个原因把他投入监狱，实在是说不过去。就在他入狱之后再过一年，2010年他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整个的变化是相当有戏剧性的。在这种强烈的对比，就是中国政府眼中的一个罪犯获得了世界的各个奖项中名誉最高的诺贝尔和平奖，这种对差是相当相当重的。所以我想这种戏剧性的这种效果是很强烈，那么他也能够激发普通人的这种思考。有的人说刘晓波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啊，当然这个之前还有很多其他的科学家了。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政府投入监狱，而且不只是他被投入监狱，他的妻子也受到软禁。所以这种对比，这种对差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因此他所造成的心理上的、社会上的这种矛盾和冲击也特别大。所以我认为刘晓波虽然还是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在很多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依然是具有一个相当高的一个道德的意义，作为一个偶像的一种象征性意义是很大的。那么所以他的影响力是一点都没有消失，正相反，他在监狱里面越久，他的影响力事实上是越大。
好，谢谢廖天琦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